这是思考的声音，这是翻资料的声音，这是发现事情的声音。人权搜查课，让你听见人权的声音。
来到人权搜查课，我是搜查员 Jean。 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总统普丁发动了特别军事行动进攻乌克兰，到2023年11月，战事已经延续超过20个月。2023年10月7号，地球村的另外一边以色列，时隔50年来首次经内阁表决，国家正式进入战争状态。国际情势不太平静哦，但是比起战火，生活在台湾的普遍民众好像更有感于物价、油价的上涨而已哦。今天我们邀请到曾踏上第一线深入报道、荣获卓越新闻奖等多个新闻奖殊荣的记者刘志新，来跟大家谈谈他战地采访的经验，对于云端战前线资讯站的观察与难民人权的关注。我们欢迎志新。
Hello， 大家好，我是志新。
这个科技时代的来临哦，武器呢已经不再只有枪炮弹药跟战术而已哦，战场呢也不再受限于空间，限制于陆海。第四个战场的这个战前线就在云端哦。2022年发生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侵略呢，资讯战甚至比实体的战线开始的还要早。其实首先就会想要问到哦，就是俄罗斯为什么要侵略乌克兰呢？
这个问题的确是很多台湾人在关注这个议题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我后来去了很多学校，其实很多小朋友最直觉的反应就是为什么要打他这样。其实我们在波兰的时候见到很多波兰的小孩，他们家可能接收了乌克兰难民，小孩也是在问一样的问题，说为什么一个国家要攻打另外一个国家。那这个问题问下去之后很容易，你知道它也可以变成很哲学性的讨论，就是为什么国家跟国家之间需要侵略。但今天的时间很有限，其实对于大部分的英文媒体来说，他们称这一场军事冲突很明确的就是一个俄罗斯的侵略，用的是 invasion 这件事情，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所以它不是一个双方的战争，是一个国家侵略了另外一个国家，所以是发生在乌克兰国土上面的俄罗斯的侵略。那对这个乌克兰的大部分的人来说，其实这一场侵略发生在2014年就开始了，只是在2022年的时候走向一个大规模全国性，甚至要拿下基辅这样子全境式的攻击。
其实我们自己在做这些这个冲突的这些功课的时候，就会发现啊，很多新闻都只写乌俄战争四个字。然后我一开始就以为说真的就是乌俄战争，但没想到说结果进一步去探求的时候才发现为什么大家只写到说乌克兰有难民啊，那到底这个战争是发生在哪里，才会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怎么越做功课越困惑的感觉。
对对对，要了解一场当代战争，真的大家也是需要花一点心思啦。那为什么要侵略这件事情，如果时间拉回到2014年来看的话，就非常的明确。2014年的时候，当时本来乌克兰也经过了好多年的谈判，他们1991年正式的独立之后，其实花了很长时间，整个国家在讨论说我们要走向西方，走向欧盟，跟欧盟整个整合在一起，还是要保持过去在苏联体系之下受到俄罗斯的影响，跟俄罗斯绑在一起那样子的经济安排呢？两个方向一直是长期乌克兰境内需要讨论的东西。但随着欧盟的成立，然后年轻人对于人权、对于民主价值、对于法治这一些的观念，其实是逐渐的很明确的是比较跟现在的俄罗斯不同，所以整个国家要走向哪边，要反贪腐、要透明化等等的话，那基本上很多人会选择那欧盟是一个蛮好的合作伙伴。所以2014年经过长期的谈判之后，本来要签下的是一个跟欧盟的一个经济的协定的安排，入欧盟的程序非常非常漫长，然后乌克兰其实体制上是还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标准的，但签下这一纸经济的安排其实就是一个出发。但 就在要签下的前一刻呢，就是当时亲俄的乌克兰总统宣布取消这一场峰会，同时宣布我们要转头跟俄罗斯重新签经济合作，而且隔天普丁就宣布了大量的放款给这个当时非常穷的乌克兰总统，说我们给你钱让你们好好的去开发，就是一个优惠的借贷、所以民众们就受不了了，说为什么经过那么漫长的讨论，我们是个民主国家，讨论完之后做了决策，国会做了决定，然后跟欧盟讨论之后决定本来要做下的一个重大的这样子的签订，为什么可以一夕之间就转了呢？那过程是什么呢？这可不可以经得起民意的考验等等的，那时候就引起了一场很大的叫做广场革命，大概是100天左右的一个和平的抗争、但这个和平的抗争最后就是血腥冲突结束，后来的情报大家才知道很多那时候其实是俄罗斯的势力进来了，然后直接在广场上面直接射杀了这些乌克兰抗争的民众。但和平抗争其实最终的结果是亲俄的这个乌克兰总统逃出去，他不得不逃出去了、然后整个国家的确挡下了这个临时的转向，然后用选举把民意表达出来，可是同时普丁就立刻展开了他的侵略。所以他为什么要侵略，回到2014年这个时间点就会很明确了、他不想让乌克兰走向一个他不想看到的那个方向，所以2014年的时候整个克里米亚的半岛就已经被俄罗斯并吞，然后在乌东乌克兰东边的两个省份呢，俄罗斯也快速的就进入了，然后他们的势力在里面成立了代理人的势力，然后声称那个是他们的自治政府啊等等的、所以从那时候其实2014年开始到2022年这个大规模的开战之前，光是乌克兰方面死亡的士兵就已经10000多人，所以这场战争其实打得很长。那你长远来看，可以是一个乌克兰想要摆脱过去苏联所代表的那一些价值跟那个政治体系以及普丁的双手的掌控，但普丁为了他的政权的稳定性跟正当性，所以他不断的宣称乌克兰必须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所以他必须要保持他政权的话，他觉得他就必须靠这个所谓军事行动来宣扬以及确保乌克兰是属于俄罗斯的一部分。
刚刚前面就讲到说现在的打仗已经不再只有就是大家平平平平而已嘛，那很想知道是说这个资讯战在这个期间是怎么样子去运作的，然后又包含哪些面向呢？
是，所以刚刚花了很多时间解释这个群体为何而来，因为这就是资讯战的角色。他从2014年光是那一场和广场革命的时候，他们就在大量的用谣言说哦，在广场上面这些都是西方势力的煽动啊等等的这样子。那2021年的时候，如果大家在关注的话，其实2021年的时候普丁发表了一个他亲自写的7000多字的长文，基本上就是说着说自古以来乌克兰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我们是神圣不可分割的彼此，然后我们是兄弟之邦，所以我们必须要拿回属于我们的。然后他同时呢说在乌克兰境内有很多亲西方的势力或是所谓的新纳粹在残害着讲俄语的这些同胞这一些等等的，所以就连这个7000字的长文其实也都是资讯战的一部分，因为他把整个论述的框架已经框出来了，同时很明确的点出这些所谓支持人权然后追求法治追求民主的这些人是所谓的西方势力，而且也捏造了就是俄语人口遭到破坏的这个事实。 他的这个谣言其实是建立在乌克兰的境内开始大量的肯定乌克兰文作为官方语言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把这一系列的把乌克兰语言变成官方语言的这一系列的政策声称是在压迫当地的俄语的人口，所以从造谣然后到对全世界去诉说说这场行动为什么其实有它的所谓的正当性，以及在创造很多的影片照片说当地的俄语人正在被泽伦斯基的飞弹给攻击啊，所以我们的军队要去拯救他们啊等等的，这一系列其实都是资讯战，而资讯战就在建立着这个他可以开打的这个所谓的正当性，然后他等于是自己演了一个剧本之后，然后又让他的势力在乌克兰境内说我们需要俄罗斯的拯救，然后就是这些亲俄的人就出来开记者会说我们正在受到残害，我们需要普丁来救我们，然后隔天普丁就去救他们了。所以这一整套就是 就是资讯，你可以说资讯站在真正的地面作战之前更早开打，因为他去建立的是跟俄罗斯国内以及跟全世界去建立一个我普丁为什么需要这时候进攻的那个第一步。所以我们的很多的乌克兰的受访者会告诉我们说，这整场战争都建立在资讯站之上，因为他必须要这个才能普丁跟他国内的人交代说，我为什么要把你们家男丁全部征收，然后我们要 大举的让大家的付的税啊，然后国内的资源、啊、拿去打这场战争。所以资讯战其实是整个战争的一个最关键的一环。
其实我觉得从刚刚志兴讲到的这一块就可以发现说啊，现在的战争跟过去其实已经有大大的不相同了。因为即便是你想要出兵，你也要需要透过这样子，例如说资讯战的方式来创造一个好像比较正当的理由，让这件事情才可以发生哦。那再来就是会想要知道是说啊，假讯息到底是怎么样去影响政权。在这个冲突当中，有很多的民间单位其实他们也在这其中其实去协助，比如说辟谣啊等等的，那这块可以请志兴跟我们分享吗？
其实从2014年以来，乌克兰就长期承受着资讯战上面的各式各样的挑战，包括谣言，然后包括乌克兰境内其实一直到这一次2022年的大规模入侵之前，也有许多亲俄的政治人物以及亲俄的媒体，甚至直接是由俄罗斯所扶植的，然后在乌克兰境内运作的这些媒体，不断的在就是成为这个资讯战的一部分，然后扭曲大家对于公共议题的理解，然后造谣啊这些的，其实这是一个很长期的一环。所以其实在世界上面研究资讯战的很多的学者就会这样看说，乌克兰是俄罗斯测试资讯战手法的一个实验室，如果在那边测试成功的话，它就会 apply 到全世界。而在亚洲呢，台湾就是中国测试他们资讯战手法的一部 的实验场，实验完了之后成功就用到全世界。所以其实把台湾跟乌克兰放在一起比较，就资讯战的研究领域来说，很早以前就开始发生了。那像这一次的大规模的战争，因为影响到每一个人嘛，所以其实我们采访的从那种六十几岁的长辈，然后或是到很年轻的学生、高中生等等，每一个人能够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战争的时候厘清谣言，而且提供正确的资讯。因为在战争的时候，正确的资讯直接就是决定了你有没有办法活下去。因为在战争一开始，有一些非常非常低阶，你觉得很野蛮的这种谣言公司就会告诉你说，哦，你听到的那个政府发的那个空袭警报是假的，然后甚至告诉你说其实外面是安全的，你可以出去，然后是他不断的在他们在地的官方跟民众之间的这些群组，对话群组之间不断的去试着就是让你不去相信你的政府，所以就攻击他，然后造谣或是分化你们彼此这样子。那当然他们也收买了很多在地的亲俄的官员，乌克兰的官员，然后还有在地的记者等等的，试图在你们里面就去散发这些关于战争不正确的这些内容。所以其实有很多，如果他从头到尾都只看俄罗斯媒体的人的话，他可能战争发生一年了都会觉得是泽伦斯基在发射飞弹打自己的民众。对，所以就是资讯战就是这么的根本，而且跟每个人有关系，而且但同时它也就是每个人能够做的事情这样。
那我很好奇，因为现在有很多很多的 KOL 嘛，对不对？那 KOL 在这其中有没有受到一些影响啊，或者是也成为就是资讯战协助的一部分呢？
这一次的战争因为是在社群网站之后第一场，几乎是在全世界的社群网站使用者面前每天即时上演的一场大规模的当代战争。前提是因为资讯，前提是因为乌克兰内部大家很会用社交网站，另外一方面也是在因为乌克兰国境很大，所以他没有办法同时让全国进入断网， 因为你看加萨现在其实 很容易就会断网嘛、
嗯、
所以其实当下当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可以快速的，有些人甚至用直播啊限动的方式让全世界知道，哦，我们社区现在有个飞弹掉下来了等等的、嗯、所以其实说 KOL 的影响力倒不如说任何在社群网站上面有影响力的人，在这个时代其实都可以扮演在这个所谓资讯环境里面一个蛮关键的角色、
嗯、
而当战争发生的时候，侵略方可能就会使用这样子的角色，那防守方怎么样用这样的角色去取得、战略的上面的优势，或是取得国际的援助。我们看到这一次乌克兰大家蛮有共识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透过社群网站去寻求国际支持，而且让国际理解乌克兰今天发生的事情，这件事上乌克兰人民们做得很好。对、
嗯、
那所以不只是 KOL， 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用自己的 podcast 或是上网直播，甚至在夜店里面他们用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去做、DJ 的现场的表演，但同时告诉你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每一个人只要有自己的社交账号跟平台，其实我们这次看到的是他们都 很一心一意在试着做一些事，防守方、
嗯、其实我想很多人一定会想说啊，既然假资讯或是假讯息这么多，那为什么不把它都 ban 掉就好了呢？其实在论资讯真假能不能散布以前呢，有一个大前提是被我们所保障的，就是公正公约第十九条当中讲到的人人有保持意见不受干预的权利，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有我的主张不受别人干扰，那以及呢还有发表自由的权利。发表自由呢是每一个人、哦、可以自由的选择透过什么样子的语言文字，或者是用出版物艺术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哦，不分国界的去寻求接受以及传播各种消息跟思想的自由、哦、其实我想这一点呢，像是现在刚刚我们提到的每一个人他在社群当中都是在做这件事情的实践、哦、权力间的关系呢常常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哦、有意见及言论自由作为基底呢，大家才可以进一步的享受到更多其他的权利。保障言论自由的价值呢也显现于公正公约第十七条隐私权、第十八条宗教信仰自由、第二十五条参政与投票权以及第二十七条少数族群权利等条文当中、哦、言论自由呢除了包含表达意见观念情绪事实等资讯的权利之外呢，还包含了接收讯息的权利、学术自由知的权利和媒体禁用权。假消息不实资讯的这些运作啊，其实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人民知的权利，进而呢会影响到思想啊信仰啊甚至是政治选择哦。那暂时呢就是国际之间所保障大家对知的权利是怎么样子受影响的呢、
嗯、
再来就是乌克兰进入到这个戒严状态之后，言论啊新闻自由也受到哪些限制，可以请志熙跟我们分享吗？
是很感谢主持人就是用这一个题目跟这个切角让大家理解知的权利，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知的权利在特别是在这一次的战争里面呢，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战地，因为这个知的权利首先就包括于你知不知道俄罗斯的坦克正开向你们家，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明确每个人都可以想象的。但这个知的权利更包括的是你有没有办法接收到你的总统对你发布的讯息，或是乌克兰他们其实非常的先进的一个 app， 就是他们所有的很多户政的手续啊公共行政的东西可以透过他们的政府的 app 上面做处理。那在战争的时候他们就直接把它变成一个民众跟国家政府之间协力跟互相通报的一个暂时的一个 app， 所以这个知的权利怎么样守住、
嗯、
其实在战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攻击方第一步也就是想要攻下你这个知的权利，所以我们看到、
嗯、
我们采访到很多他们是被占领的地方，已经被俄军占领的地方，他们第一步俄军开进来第一步呢都是先切断就是通讯的部分，所以包括行动基地台可能它只是保留就是俄罗斯的行动的通讯，因为俄罗斯军人自己也需要这网络嘛，但它会切掉可能它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些行动的基地台，同时就是切掉了网络啊电话啊等等的这一些。那更严重的比如说像 Mariupol 这个地方，它是连水啊电啊暖气这些全部都切掉，就是让你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所以第一步它会切掉知的权利， 兵，那他接下来就会大量的在这些占领区去投放来自于俄罗斯境内的电视跟广播的讯号，所以你还是得知道一些 事情，但你听到的就会是俄罗斯单方面的说法这一些，所以知的权利就是一个这么关键，但是同时大家会就侵略方会不断想要试图抢下的这样子一个占地，所以怎么保护知的权利有几个观点来看，一个是国际组织的部分，比如说像人权团体、公民社会就会去，例如现在在加萨的时候，你会告诉去诉求说两个政权开战，但是一般民众就是他的数位的权利、知的权利有没有办法被保障啊等等的这些，这是公民社会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另一方面，在这个时代更重要的是科技平台业者，在这一次的乌克兰战争当中呢，几乎所有的科技平台业者都在大量的大家的施压之下呢，终于比如说他关闭了俄罗斯电视台在 YouTube 上面的账号，又或者是他们赶紧去认定来自于俄罗斯势力所操作这些资讯操作在社交平台上面的这些网络，赶快把它拿下来。你会看见如果没有这个压力的话，其实平台过往是不作为的。
对
对对，但这不作为也来自于说其实乌克兰境内的记者们也长期的在跟他们的政府讨论怎么应对这个俄罗斯所支持的这一些 YouTube 频道创作者或是媒体啊等等的。其实内部的大部分的记者还是坚守着所谓媒体的自由，所以在这一次的戒严跟全面开战之前，其实记者乌克兰记者们其实是有监督着自己的政府不可以超过那条线的，但戒严之后一切就不一样了。
对，我想这个言论自由跟新闻自由是大家很常放在一起讨论的议题哦。我们公正公约第34号一般性意见呢，有针对了言论自由跟媒体的关系来做出一些说明哦。国家应该要保障新闻跟媒体都可以在享有自由、独立，而且呢不受新闻检查或是限制的情况下，对公共问题发表意见，并发表公众的意见。国家也应该呢要鼓励独立且多元的媒体哦，并确保个人的媒体禁用权。我们刚刚讲说这个言论自由它其实并不是无限上纲的哦。公正公约第19条呢其实有一个例外的规定哦，是在讲说呢言论自由要在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以及呢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风化的前提之下，有必要限制的时候要透过明文来做限制哦。那我们的资讯呢其实不受这个空间时间限制哦，资讯战的影响其实大家都体会到了，就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俄国散布的这些假消息的影响的层面到底有哪些呢？
嗯，其实这个层面蛮广的，比如说我们在台湾也感受得到嘛，就是台湾对于这场战争的理解其实还是有很多种，然后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即使我们在台湾使用的是华文，但很多人读的东西其实俄罗斯官媒翻译成华文之后，然后有中国的官媒再一路传到了台湾的媒体环境里面的。对，所以俄罗斯所散布的假消息它的影响层面，首先是它的区域是全球性的，就是这么的广，另外就是它的多元，这个影响力发挥的多元性在这次战争里面呢表现得淋漓尽致。怎么说呢？因为他知道过去8年以来乌克兰境内那个媒体试读的教育非常非常努力，所以很多人都知道要做事实查核，或是大家都知道有哪些事实查核的资源，所以这次战争当中呢俄罗斯就创造了假的事实查核者，所以他去建立了假的事实查核组织，让你分不清楚哪一些事实查核是可信的。同时他也知道就是年轻人很多会看国际的资讯来源，所以他们也创造了讲英文的看似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这样子的媒体平台，但是不断的去批评就是乌克兰人这样子。大家同时也观察到在社交网站上面，尤其是这一次战争，大家很相信在地面上面的来自于所谓公民记者的角色，所以他们呢 就是派了或是收买了这些在乌克兰的人，然后让他们去扮演公民记者的角色，所以他的这个影响力的发挥的多元性跟创造力其实远大过于过去我们所想象，就是在这次战争当中这样、嗯、但最终最终他的这个假消息最关键的影响的目标是谁呢？其实是俄罗斯境内的人民，因为大家要知道这场侵略，普丁这场侵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要确保他的权力的稳固跟正当性、
嗯、
所以其实他并不一定真的在意外面的人怎么想他、嗯、但是他一定要让他国内的这些人就是对于这场战事的认知呢是符合他自己的设计的这样。所以很多时候外面发生的事情，意思是在乌克兰战场上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就是摄影棚，他们会在那边上演一个假的所谓爱国游行，但是就是支持俄罗斯来占领乌克兰的这样子假的游行，然后说这些是乌克兰人民在庆祝迎接俄罗斯人，又或者是他们会有俄罗斯的议员跑到乌克兰的被占领的城市，在那边拍了一个我们送你一套俄罗斯历史的这种就是送书的画面，他是要求当地的图书馆的馆员配合他，然后拍了这个画面，拍了这个影片之后，他们就会回到俄罗斯了。这个是放给俄罗斯国内的人看的，所以就是我们在讨论俄罗斯的资讯战的影响的目标或层面或等等，其实有很多种，但要切记的事情是最终最终的目标，他最关键就是他要让国内的人相信普丁就是你们最英明伟大的领导者，而这场战争的必须发动，而且正在达到他们整个国家最大的利益这样。
我觉得我好难想象哦，就是你想想看，如果把这些场景都换成你熟悉的地方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这种事情有多恐怖。那对于这些乌克兰的，比如说已经在他们自己国家里面受到伤害的这些国民，跟这些已经离国的难民呢？
对，所以那个包括因为它是全球性的嘛，所以像我们遇到很多逃到波兰跟德国的这些乌克兰难民，其实他们也会遭受到这些假新闻的影响，比如说他们会 被形容为哦，他们就是来抢工作的，然后破坏当地秩序啊等等的，这些谣言都建立在他们身上这样。另外一方面呢，这一次战争呢其实有六七十万至少这样子的俄罗斯的精英，可能就是年轻人或工程师或是律师知识分子，他们也离开了自己的国家，而这些人呢同样也是俄罗斯的资讯战的目标，他们会宣称这一些离开国家的人是叛徒，他们是所谓的第五纵队，他们是被西方给影响的人，所以他们不留在这个国家也好，因为不然的话我们也会把他赶出去这样。所以当他们自己其实他们这么爱国的，他们就是看不下自己的国家变成这样，他们只能离开自己的国家，但同时又要承受自己国家对政府对自己的攻击。另外一方面，他们抵达当地之后其实也会遭受到歧视，因为全世界都很多地方都知道俄罗斯是发动战争的国家，所以对他们其实态度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战争的影响，尤其是资讯战的影响，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个是实质的生活的影响，可能是跨国界的。
嗯，我们呢其实就会想到说啊，公约不是一直在保障大家的基本人权吗？那如果我今天成为了一个流亡者，或者是说我的国家灭亡了，那我到底还受不受到这样子公约的保障呢？我们公正公约第31号一般性意见当中有提到、哦、公约的保障是给予所有的人，即便呢你是非缔约国的国民，或者是流亡到非两公约缔约国的国家，都应该要享受到这个人权的保障。所有的人，无论你是不是难民，有没有国籍，都不应该受到歧视哦。除了假消息呢造成的这些歧视啊等等，或者是说各种危及生命的这些问题之外啊，截至2023年9月，整个欧洲呢约有600万的乌克兰人涌入了德国、波兰、捷克，甚至呢俄罗斯等周边国家成为难民哦，是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难民危机。如何提供，甚至呢是否 否要提供这个人道救援都成为呢周遭各国的一个大难题啊。不过其实在这个金社文公约第12及14号一般性意见当中就有说到，在紧急情况下各国都负有共同和个别的责任，对难民或是国内流离失所者提供救灾医疗资源和人道的援助。那接下来我想要问志兴哦，就是就你的这个前往战地的经验啊，这些战争国的人民通常遭遇到最主要的人道问题有哪些呢？
嗯，最普遍来说，其实不管是这一次的乌克兰，还是之前的叙利亚，甚至是阿富汗啊等等这一些，我大概15年开始就是陆续采访过很多次的难民的议题。这些难民通常最直接遇到的人道的问题，就是他们在跨越国境的时候，很多人可能有时候他就是给了人蛇集团钱，就是付了中介钱嘛，然后中介就会 promise 说把他带到哪边去这样。可是很多时候他们押了可能是最后的家当，然后把家里的小孩这样送出去，可是你可能很快就发现中介不是可以信任的人。然后有的难民他可能就是搭上了一艘明显就是会沉下去的船，但他如果不搭上去的话，他可能这笔钱就泡汤了，或是就死，就很容易会 被抓起来。因为很多那时候在叙利亚的人是因为他必须要去当兵了，但是他不愿意当兵，所以他只能逃出来成为难民啊等等的。所以首先就是他万一付给人蛇集团钱，付给中介钱了之后，他就会掉入了那个人道的深渊，因为他等于是把他自己寄托在这个人身上了。所以不管是会坐上会沉下的船，还是可能被卖到妓院里面去做就是性交易提供性服务的这样子被压迫的这样子的情况，又或者是就是被当作奴隶在奴隶市场上面被贩卖等等的，我们都听过真实的案例。所以这是最普遍的，就是当你无力自身就是旅行或是在穿越国界的时候，你就是必须去把自己卖给一个中介的时候，这些情况就有可能会发生。而在这一次的乌克兰的情况当中呢，因为大部分能够入境能够离境的人是女性跟小孩，所以很明确的就是会出现就是性剥削，然后被带进去性交易产业里面，或是就是小孩子的话可能就是会被贩卖被掳走，然后等等的这些小孩子安全上面的问题，这是这一次还蛮明确的。因为就是这两大族群就是女性跟小孩是这一次难民的大部分的组成。
在公约上面，1951年联合国呢有为了处理二战后的欧洲地区的难民问题，有通过了难民地位公约哦。除了定义难民难民资格跟他的权利之外呢，也写明了提供难民庇护的国家应该要负哪些责任哦。不过因为这个宗旨呢就是在处理二战后的欧洲地区的，并且呢是有一些实现的。而后呢因为难民已经扩大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议题，1967年联合国又通过了难民地位议定书，扩大对难民的解释以及呢地理啊时间的限制哦。不过这些难民的定义呢仍受限于受到人为政治迫害的政治难民。那其实现在气候环境变迁嘛，所以呢现在的难民甚至还有啊像是环境难民啊，还有呢像是恶性通膨产生的经济难民哦。那目前呢联合国难民署有认定因为战争或暴力而被迫离开自己国家的人也属于难民的一种哦。至2022年的年底啊，全球共有1亿84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当中，其实这个数量真的是非常非常庞大的。难民逃离自己的国家呢，前往觉得自己相对安全的一个国家去寻求庇护，但是呢这么庞大的量会不会也是对于收容国是一个可能也是不堪负荷的这种可能呢？那我们想啊，其实有很大的一批人要进到我们国家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很紧张。那目前来说这些收容国的比如说社会环境氛围或者是态度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对啊，这个题目真的是当代民主国家就是都需要面临的考验。然后我记得我是2015年那时候做那个德国难民潮百万难民潮的题目的时候，其实就在讨论这件事情了。就是那时候 后来大家情报公开了，就发现并不是梅克尔自己很厉害主动接收这百万难民，而是东欧国家乃至于南欧国家一路放行这些难民，就你们要去德国你们就去吧，甚至就是不接梅克尔的电话，然后最后就是人都走到德国门口了。所以以天主教就是价值为主的这个德国政府呢，当时就是应该就是被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宣称说我们接受这些难民但因为这些东欧是连电话都不接，梅克尔电话不接，然后等等的这样。所以这以德国这个案例来说，其实就点出了刚刚主持人讲到两件事，就是其实国际上面是有这样子的共识，在至少就是已开发的这些民主国家里面，大家对于人权价值是重视的，所以我们要接纳难民。但欧盟其实也有这样的规定，但是它规定说难民进到欧盟的第一个国家，第一个被注册的国家，那个国家有责任要处置，应该就是暂时收容这些难民。同时整个欧盟呢会按照就是这些进来的难民的数量呢，我们平均分配到各个欧盟国，这个是纸上面的规定。
纸上面。
对。但是由于不管是环境难民还是政治难民，这些越来越多人从北非啊、中东啊一路要往欧洲前进，这个量太大了，所以南欧这些国家，南欧的欧盟国家，意大利也好，希腊也好，大家开始就是我不要你在我这边注册，我假装没有看见你，然后我不要让你留下你的指纹，我不要登记你在我这边，我登记你了我就要照顾你，所以我就继续让你前进吧。所以才会后来衍生出这些他可以一路走到德国去，是因为各国国界就是几乎是
不想登记他
不想登记他了。然后当然在下一步的所谓平均分配也就没有发生，所以这是实质上面正是现实所造成的这个难民持续没有办法被好好就是处理的这个，一直到今天我们2015年写的东西到今天一样，在西班牙你还是可以看到火烧船，就是这些难民船然后烧起来了，然后是他就在海上漂流，几百人在海上漂流，然后最后饿死了，这种到现在都持续在发生，就是因为刚刚提到这些难民并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那我们看到德国他接受了这样子的试炼，那结果是什么？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就是当下的德国极右派的政党前所未有得到高的票数，就是因为移民这个议题，梅克的宣誓其实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反扑。但这同时当中资讯战假新闻再度扮演了一个角色，因为移民到底对当地的真正的影响是什么，它跟那个谣言跟资讯假资讯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其实差距非常非常的大，所以选民到底是理性的选择之下，还是他是被煽动的民粹的情绪之下，我们看到的是很多，我访了一个很认真处理难民议题的这个欧盟选过最好的一个市长，他处理的非常好，他想出很好的处理方式，可是他打不过那些谣言，就是他的市民会看那些谣言生气到拿刀来杀他，他的大动脉就是离那个受伤的地方只有一公分，所以他差一点死掉，所以对德国的影响就是这么大，有一半的地方的政治人物受过死亡攻击，所以这是对民主国家的试炼。你说你站在人口老化然后出生率低的情况之下，你需要这一些年轻力壮的劳动力，所以你接受这些难民，可是你的行政体系有办法跟上吗？你的社会的态度有办法跟上吗？或是你整个国家对于难民的定位，或是它融入你的这个行政体系的这个流程有办法跟上吗？其实这是德国从2015年开始的试炼。但好消息是这一次2022年我们去柏林再次问到一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你也可以说是因为宗教或是因为肤色的关系，但他们这一次在接纳乌克兰难民上面很多过去发生的问题这一次没有再发生了。对，所以我觉得大家是需要持续去就这个问题进去讨论，因为我觉得情况是有机会变好的。
其实我常常就是会觉得两公约啊好像很理想国一般哦。可是呢有时候我们就是会需要一个法治的先行，才会让我们的社会往这个比较美好的方向去前进哦。所以呢也为了积极去提升这个人权水准啊，与世界的人权接轨，并就难民庇护予以法治化，我们国家呢也参酌了相关国际公约，还有呢各个先进国家的庇护制度以及呢法规，去拟具了难民法的草案哦。并且呢与我们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行动编号第152号当中也设定呢要在2024年将这个难民法草案送到立法院审议哦，有一个这样子的目标存在啦。但其实大家也都会知道，其实要让一个法案或者是一个政策完美的实施在这个社会当中，其实是需要经过很多时间跟修改的哦。所以呢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大家就一起朝着这个方向来努力。战争呢其实不是一个历史名词啦，我相信最近大家都深有感触哦。不只说呢我们要以古鉴今，也需要大家来张开眼睛看见一下这个世界，看见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今天非常感谢志馨来分享这个地球村现实的记录给我们哦。那我们的人权搜查课就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